请看约瑟亚记第二十二章，约瑟亚记二十二章题目是不住寻道免做错事，这是根据我们同工啊最近所定的一个题目，我觉得很好。不住寻道，我们对主的旨意对神的话语要不住的寻求，免得我们做错事。今天在这张圣经不但是两个支派半做了错事，连约书亚菲尼哈啊都是有一些的错误，所以我们要不住的来寻求明白主的道。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九节，这一段是约书亚打发两个支派半回去，因为已经打胜仗了嘛，兄弟也都得地了嘛，分了地了嘛，所以他们完成了他们到约旦河西帮助兄弟打仗的这个任务了，所以约书亚吩咐他们回去。所以这是第一段一节到九节，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九节。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基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那直接这个是指着他们打仗帮助兄弟得地这一件事遵守了。其实神仆人摩西吩咐的话，他们是都遵守了吗？他们是自己选地，他们是有条件的来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是自己搞折中，他们并没有完全的遵守。只不过在这件事上，他们为了要赶紧回去跟老婆孩子团聚，我们现在帮着你们打仗，打完了我们回去。是约书亚说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你们也都听从了。其实应该看到不是不够啊，你们这许多的日子总没有偏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这是约书亚开头对他们的夸奖。看来呀，夸奖是不好的呀，过分夸奖。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允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这是一种不得已，这是一种许可的旨意，这根本来说就不是神命定的旨意。神命令的旨意是在迦南得地，那是命令的旨意是顺服神的安排，念旧得地，而不是自己挑一块捡一块，这个肥肉我快吃，这个地很好，对我合适，对我有利他们是有条件的来遵守神的吩咐，我们今天真是不能效法他们所以这一段呢，约书亚打发他们走之前所说的一段话这几句可以说是对他们的肯定称赞。下面嘱咐的话，第五节，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情侍奉吧。这句话很对呀，是的呀，应该这样啊。但是这是一种一般的来勉励，一般的勉励也应该这样。其实不局限于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话，神的一切命令你都应该听当然摩西是借着摩西传律法嘛，一切的命令你要遵守要专靠他，要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这是约书亚对他的嘱咐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我们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可见了，约书亚在打发他们回去之前嘱托还不够，警戒的不够，嘱咐是嘱咐了，没有警戒的话没有，而且早早的为他们祝福。是的，十四章约书亚曾经为加勒祝福，加勒真得福，因为加勒从始至终遵守神的旨意，看重神的产业，而且经过四十五年的考验，所以约书亚为他祝福，才真得福。所以作为一个领袖，神的仆人，你怎么样给人祝福他好稍微的遵守一点命令你就赶紧给他祝福，这祝福还没完呢，话音没落呢，下面他们就得罪主了，他们就做错事了，至少是做了错事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祝福那他们约书亚对他的勉励里面缺少什么， 下面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这根本呢应该警戒，你不要离开山上的样式，你不要离开神借着摩西所嘱咐的那个侍奉的样式，只有一个祭坛，只有神选择留他留名的地方，在那里侍奉神。就是打发他们走了。下面就是第七节，我们看接着呢，约瑟亚还对那半另外的这个马拿西半支派有一些嘱咐。第七节说，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就是河东，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瑟亚在河西，因为马拿西一个支派里，一半是在河东，一半在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瑟亚打发他们回帐篷，那说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有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提醒警戒，这个很好。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带许多财物，又许多的牲畜，又是金银铜钱，又许多的衣服，你们这么多东西带回帐篷去，要小心呐！要从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和你的众弟兄同分，意思不要自私，只为自己。这个警戒，这个提醒很宝贵，是不是？东西是多，是神给的，你要分给别人。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人从迦南地的示罗就起行，就离开他们了，就回到他们得业的地区。得业的什么地方？基列地，就是河东，就是到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得了为业之地，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许可的旨意。为什么说是许可的呢？其实不是摩西吩咐啊，许可呀，他一定要这么求。那么就这样好了，回去了吗？你看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一小段告诉我们，人还没回去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十到十二，就是说他们是要回去，但回去的路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波。十到十二，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还没过河呢啊，靠近，快到河边了，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这个是他们自己有意的、故意的这样做。那我们不过去，我们就在河西，我们就筑一个坛，为自己做一个证明。那坛看着高大，又高又大，那叫哪叫坛呢？真正的祭坛是神的尺寸不能又高又大就是明显呐、显眼呐，你们大家都要注意这个坛代表我们两个半支派免得我们子孙将来这个你们都不认识我们的子孙呢。他有他的用意。以色列人，下面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人一听所以事情你只要有做出来，必定就是有人传就知道了。一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个座坛一听怎么搞一个坛呢？全会众一听，大家就聚集。下面你可以看到血气上来，要凭血气行事，聚集在示罗要干嘛？上去打他们。其实是听说，还没有完全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回事。所以这章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我们做侍奉主的人，关于一些事情应该先听，留心听，好好听是怎么回事，不要走这个极端又走到那个极端。开头一听他马上火大了，马上大家聚集上去要攻打，要去追讨这两个半支派，你们怎么搞的要去追讨那么我们现在看下面13节到20节，这就是以色列全民追讨，对他们任意定罪。他们是有错，但是也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这么大的罪，又是犯了比尔的罪了，就是像亚干一样了，其实都不是这一类的罪。问题是有所以我们这个分寸这个很要紧。一听错了，你们这罪大恶极了，也不对，他是怎么就怎么的。那么他们更高大的坛究竟是怎么回事？凭旨意，至少凭自己的意思，凭眼见，不求本，不 求根本啊，而且呢为子孙为将来这一套事情就是人工啊，人手人工，错是错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十三节我们看这个以色列打发腓尼哈是做领袖，这一段他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定罪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在基内地去见他们，腓尼哈曾经是啊以神的祭司为信，受到神的称赞肯定，赐给他平安的约直到永远。腓尼哈原文的意思是铜嘴，他有权柄啊，有能力啊，他一说话啊，铜嘴就是有祭司的信。但是他还有意思是舌嘴，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两面话啊，所以我想先提出来好，免得等一会儿忘记了。听听看，还有意思是会说话，你会说话你怎么说？那个米甸人啊，这个西面呢和米甸人在巴利比尔轨迹上这么样的公开的犯罪，那菲尼哈是刺头，这个是对的，这真是铜嘴刺头啊。到今天的世界呢，我们看这里菲尼哈做领袖就打发十个领袖，十个，因为除了两个半支派呢还有九个半支派，就是十个代表，而且都是军中的统领啊，就是大领袖啊，有权有地位啊，他们觉得自己蛮对啊。我们谁要做事都觉得自己对，但你心平气和看一看是不是有血气啊？问题弟兄出了问题非凭武力来解决，我想至少这一点在没有闹清楚之前你去打人家有用没用啊？啊，使劲的去讨伐啊，那一点用都没有。属灵的工作不是用血气来那个达到目的的。结果他们就到了基列地，见了这个流便人加加勒和马拿西半支派，就对他们说了。下面十六节就是他们说的话，我们看看怎么说。他们任意定罪呢？的确是任意定罪。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你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个坛，你们背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也不先了解一下啊，就这么定了。你们是悖逆，你们不跟从神了，你们为自己筑坛啊，的确是筑一个坛，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用意是这样的。从前比尔的罪，在比尔的罪面还算小吧，意思说你今天你又重犯，其实这个性质完全不同啊，并不是拜比尔的罪。虽然瘟疫领导啊，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个罪，你们又来，我多么忌邪呀！你看你们今日进船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的地，如果前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其实这都不是他们的意思，在我们中间来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啊，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为自己筑坛啊。下面又讲了一个罪，从前先来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吗？有愤怒就领导全以色列会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意思说你们现在又来犯罪，其实跟雅干的事也毫无关系。那么这一段啊，我想就是我们不要凭血气吧，这里面难免有血气主观啊，任意的去定罪。我们常常会乱开药方啊，也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到底怎么个不对法，哪里不对，什么地方不对啊？那见了人也不服气，应该查明真相，应该不是先听一听，先要了解一下。像生命记多次提到，有人行恶，有人去拜别神，你们要详细的调查，仔细的调查，果然如此，你们再做出决定啊，再做出决定，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血气啊，肉体都出来了。底下21节到29节是两个半支派的回答，这回答里面也是为自己这个辩论呐、啊，为自己作证，对吗？ 其实也不对，不过呢也和他们所说的不完全一样。我们现在看他们怎么说。于是刘备呢加这个马拿西半支派的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重复了两句。他是知道的，意思说你们不了解。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意思我们不是为悖逆干犯神故意的，我们为自己助谈啊，并不是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他主要是解释这一点，因为一般助谈你就在坛上献祭嘛。他们的意思说，我们助这个坛是做一个证据的意思，不是为了在坛上献祭。当然了，如果助了坛在坛上献祭，这个罪更大。为什么呢？申命记十二章，大家记得吧？申命记十二章，神见的摩西清楚的指示他们，你们现在是献祭，是啊，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地方，自己选择的地方，自己看中的地方献祭。将来神说，你们进了迦南美地，你们要在我所选择我留名的地方，就是神旨意的地方，在那里献祭，把你的十分之一，把你的燔祭、你的素祭、你的甘心祭、你的一切，你要献在那里。不要随便想在哪里献，那就跟外邦人一样了。所以他们这里在解释，我们不是为了献燔祭、平安祭这各样的祭。如果是这样的话，愿神亲自来讨我们的罪。下面就讲了，我们行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那么下面他们这样给自己解释，对不对？也不对呀、啊，为什么呢？你凭己意呀、啊，你自己主观呐、啊，啊，你为了给个人找证据呀、啊，啊。我们是故意的，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系呢？将来你们不认我们。其实这种惧怕叫做多余。如果啊，后面我们可以接着看这个下面他们的话，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啊，这个流变人加给人的交界，你们与我们与耶和华就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这不是强调客观吗？你可以回去，但是你今天最要紧的，你自己啊，你这两个半支派和带领你的子子孙孙，你们从里面敬畏神，不离开神，那岂不比你外面搞一个证明更重要？外面你就是搞了一个大坛，这个证明哦，这是代表我们两个半支派的，我们住在河东，我们也是以色列人，你们将来不能不认我们。那将来谁说谁靠得住啊？哪个说算得住啊？将来一代代过去了，这就是对神的不信任啊！不求根本啊，为自己还是个为自己啊，这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啊！不再敬畏神，所以想要外面找证明。我们从圣经里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无论是主耶稣亲自的见证，那写在约翰福音五章啊啊八章啊都有。耶稣是什么证明？耶稣说，我不为我自己做见证，有为我做见证的。耶稣讲了几个方面的见证，有父为他做见证，圣经为他做见证啊，我所做的事为我做见证，还有施洗约翰为我做见证，还有在约翰三书十二节讲的底米丢，大家记住啊，底米丢这个人啊，老约翰提到他，前面讲的丢他飞，把他拉出来，号为首，反对接待人啊。后面讲的底米丢这个人呢，实在圣经就提过一次，默默的跟随爱主。所以老约翰说什么？底米丢行善，就神给他做见证，教会为他做见证，真理也为他做见证。所以你和你的子孙到底敬畏神不敬畏神，你搞一个证明就有用了。所以我们要追求根本，所以他们错就错在这里了。凭仁义，又高又大，是人手人工，凭眼见啊，看得见嘛，看得见，凭己意自己想出了这么个方法，不求根本。还有呢，为子孙为将来，其实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现在好好的带领子孙儿女敬畏神爱神，那将来一定蒙神赐福。 我们可以看两节圣经啊，我觉得是很要紧的，因为这种思想啊，有些做父母的也有这样的思想啊。这个我们的心中常常也这样，你们不承认，我们来个证明，什么证明啊？什么证明都没有用啊！我们看箴言十四章，就是今天我们早上看的箴言十四章。这不是为儿女打算吗？你不必为儿女打算，你最要紧你要做到什么？第26节、2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箴言十四章26、27两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连着两节讲到敬畏耶和华，多么要紧！我想这两个半支派啊，其实他们后来最早被掳。你敬畏主，你不用为儿女打算，自己搞一个坛，这个坛也会坏的。但是主的道在人心中是不会毁坏的，不会夺取的。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儿女都有避难所。你搞一个坛有什么用啊？你敬畏神，你就得到生命的泉源啊！这个泉源你子子孙孙都享用不尽，可以脱离死亡的网络。所以我想啊，他说嘛，后面不是说嘛啊，你们的子孙呢啊，一看这个坛，那么就证明了，就不再啊，使我们的子孙不敬畏耶和华了。你的子孙敬畏不敬畏主，不在乎别人，那那个不承认你，还是承认你。啊，我们常常很喜欢人来肯定我、承认我，像我这个人的本性啊，本来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觉得无所谓啊，人肯定你不肯定你是不要紧的，上帝是不是真的肯定你？这个是最要紧。人说你错、你对，这都不要紧啊。啊，说你不敬畏神也不要紧，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敬畏神呢？什么是敬畏神？什么人啊？能够真正的蒙保守，得到神的慈爱。诗篇103篇，这一篇有这么几个字，就是敬畏，敬�畏，敬畏他的人。诗篇103篇11节、13节和17节，大家听我读：天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一两个半支派本身都不够敬畏神，还何谈得到你的子孙呢？神的爱是像敬畏他的人，像天离地这么高，这么大，这么无量，这么不可测度。13节，父亲怎样怜恤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不要怕，九个半支派不承认，怕的是你是不是敬畏神，神的怜恤、神的慈爱就临到。还有17节，在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这不是为子孙打算吗？你不必为子孙打算，你自己敬畏神，你带领儿女敬畏神就好了啊。所以这是他们还在讲呢，接着讲，我们一边读一边我们也领会着你的意思，看看他们说的对不对呀、啊？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你看看祝坛是为自己。还有神根本没有吩咐嘛，是吧？神没有说让你谈，你怎么就凭自己擅自筑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裔人的中间做证据。以后圣经再没有提他这个坛怎么样怎么样起什么作用。圣经历代上啊，第六章就告诉我们，马拿西、流便、加德这几个支派最早因为得罪神，以后拜偶像、行邪淫、随从外邦，最早被掳。这什么证据啊？啊，证据没有用啊，不要自己搞证据，好像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神，免得你们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你看，就怕这一点，所以我们这惧怕都要拿掉，顾虑都要拿掉。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耶和华坛的样式其实已经不是这个样式了，又高又大嘛啊！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做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个坛啊， 如果是为现凡计、素计和别的计被你厌烦，今日转去不跟从时，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解释，所以有的地方是对的，是解释我们不是为献祭，但是你这样做也不对，也真是一件错事。存心我想当时并不是要背你什么，但是凭自己的意思为了保存自己怎么样的这个肯定自己，为了儿女，为了子孙，这对吗？凭自己的意思做都不对都不对的。底下三十节大家看，22章啊是最后一段，30节到34节这一段就是腓尼哈的态度以后回去以后全以色列什么态度，一听马上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很好啊，以为美。我们看啊，30节，今是腓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们同来的，本来呀大家都是血气方刚啊，大家都预备好了要讨伐了，现在一听啊气儿也消了，听见这两个字带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这里没有看到神有没有以为美，你就不是犯大罪，不是悖逆神，想要离弃神，你自己搞这么一套，神以为美吗？祭司以利亚、撒子儿子腓尼哈就对他们讲了，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这个罪，现在你们就以色列脱离耶和华手了，意思说你们如果不这么说，我们就来打你们来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与众首领就离了他们，就回去了，回到迦南地，回去要报告啊。我们看他怎么样，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就将这事回报他们。当然这里前面这一段里没有讲约书亚，实际上约书亚也在场啊。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攻打也不对，以为美也不对，这就是我们常常一会儿铜嘴一会儿蛇嘴，一会儿这个极端一会儿那个极端所以真是求主给我们在灵里看透明辨是非，知道他的分寸，他的情节究竟应该是怎样，不是错就简大骂人一顿，简直错的就不可饶恕也不是对着都以为美回去了不了了之你至少你这个坛是不对的，又高一大，你应该拆呀，没有拆，拆了没有？没有拆我想应该把它拆回来，这不对嘛，你这样虽然你不是为了献燔祭、平安祭、献祭，意思说你不是跟示罗的这个神的会幕搞对立，但是你为自己，你这一套对吗？你人手人工对吗？你为儿女你对吗？所以他们就不了了之，我想这就是不是不了了之，工作不彻底，这也是对我的提醒了。我们常常工作做当时有点果效就完，实际事后一想，很多地方都不彻底。既然你这个坛子起码是不对吧，是人手能工吧，那就应该拆嘛，有没有叫他们拆呀？保留，那保留到底是对是不对？以为美了，你看而且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毁坏他们住的地方。最后一点，流便人、加德人给坛起名叫正坛，还自己起个名字，神有没有肯定啊？神都不干预你起什么名字，正坛什么意思？证据的意思搞一个证据的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以后北国也被掳，南国被掳，谁是神都没有把神当作神，先后都是拜假神拜别神。所以我想这张圣经对我自己的教训我觉得很深刻，就是我们要追求根本要灵里看透不要轻易随便定罪，也不要草率就收兵错在哪里，应该怎么样细致的来做工作绝对不是凭血气非凭武力来解决也不是听了以后就都以为对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所以总体来说这两个半支派是凭己意用人工人手不遵神的旨意搞出来的，为了给自己做证明，目的就给自己做证明，给子孙做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存心可能当初四月一属神， 但是你的方法应该是追求根本，敬畏耶和华，带领子孙敬畏神，遵守神的道。那人就是不承认你，上帝承认你，所以是我们的教训啊！我们不要在神旨意外去做任何人的事情，人的手段都没有用，我们就老老实实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这个题目是不住寻道，免做错事。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做错事，对腓尼哈来讲，对约书亚来讲，今天都有不对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所以都是我们的教训啊！今天我们查到22章为止。